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在主的殿中不能一起敬拜，但是我们各自在家里来敬拜主。我们在今天特别的日子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愿主也在这个时刻来向我们说话。请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在这里庆祝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敬拜你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是已经属于你的。但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，我们的心都能够完全归你，蒙主你圣灵引导，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。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基督复活了，坟墓是空的，生命战胜了死亡。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盼望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你的人生是否因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改变了呢？你是否已经得到了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和新盼望呢？今天的讲题是不要怕，不要害怕，主复活了。不要害怕，主复活了。根据马太福音28章5-10节，天使对妇女们说，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今天信息的三个重点，第一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二，不要害怕，复活的主赐你真平安。三，不要害怕，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人。首先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这次来势汹汹的这个新冠病毒，使许多人心里不安，有一种无形的威胁潜伏在咳嗽、接触空气中，有一种普世性的不确定感，焦虑情绪的上升，不知道这个大流行病会持续多久。那最近也有人这样问，病毒和恐惧哪个更具有破坏性？一个是伤害身体，另一个是伤害心灵，甚至能摧毁信心。耶稣的门徒跟从了他3.5年的时间，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已经达到最高峰，相信他就是他们长久所盼望、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赛亚、基督救主。他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 这些跟从耶稣的人的信心被摧毁，希望被扑灭了，前途迷茫，在那里对未知充满恐惧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位玛利亚，他们和其他的信徒一样，心里是充满的这恐惧，所以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。他们害怕，因为他们的主已经死了，残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他们的主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已经死了，已经埋葬了。这不是一场噩梦醒来就好，这也不是心存希望就能够有所改变，这是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他们只能够心中忧伤的想念主，或者要到坟墓前去想念主。两位玛利亚，他们非常想念主，天还暗的时候他们就赶到坟墓去。从人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他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是完全没有希望的。当人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，感到自己的人生一片黑暗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害怕是很自然的，内心会烦恼焦虑不安。有人说烦恼带不走明天的忧虑，却拿走了今天的力量。但是除了害怕烦恼忧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相信没有人想要一辈子过着这样痛苦的人生，每个人都需要有希望，能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两位玛利亚虽然无法改变事实，但感谢神，神顾念他们，不要他们停留在恐惧的黑暗中，神就差遣天使来帮助他们，安慰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使他们能脱离这绝望、忧伤和恐惧的捆绑。天使安慰他们，对妇女们说：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，已经复活了。天使怎么样安慰他们呢？一，劝他们不要害怕；二，告诉他们，我知道你们是在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；三，天使就把耶稣复活的事实告诉他们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天使也帮助他们，事先已经帮他们把坟墓前的那块石头滚开了，然后邀请他们，你们来看，来看那个安放主的地方。天使把石头滚开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妇女们可以进到坟墓里去看原来安放耶稣的地方，让他们可以看见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，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所以空坟墓还有天使都在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耶稣复活了。天使也在那里鼓励这些妇女们要去做见证，快啊，他第七节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主从死里复活了，看了、啊、我已经告诉你们，快去啊。今天如果你心里有害怕，有烦恼，有忧愁忧虑，神知道，神也不要你停留在恐惧的黑暗中，神要帮助你，神要安慰你，神要鼓励你， 使你能脱离绝望、忧伤和恐惧的捆绑。复活的主耶稣能释放我们每一位，并赐我们真正的平安。二，不要害怕，复活的主赐你平安。耶稣曾经多次告诉过门徒关于他的死和复活，在马太福音至少记载了三次。第一次就马太福音16:21，在那里说从那时起，什么时候呢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，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人说我是谁？后来又问他们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就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从那时起，耶稣就开始向门徒指出，他必须到耶路撒冷去，在众长老、祭司和文士的手下，在那里受许多的苦，并且要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第三天复活。第二次，马太福音17:22-23，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死他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就极其的难过。这些门徒大概是没有听到最后一句话，他们是听到前面说他们要把主杀死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把主后面那句话把它记在心里，第三天他要复活，所以他们极其的难过。第三次的记载，马太福音20:18-19，主耶稣跟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、鞭打、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第三天他要复活。所以主耶稣几次的告诉他的门徒这个事实，他的死，他怎么样死，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连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都知道耶稣所说的话，所以他们后来赶快跑去跟比拉多说，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指责，也就是指责耶稣，他还活着的时候这样曾经说，三天后我要复活。是的，耶稣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但是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和两位玛利亚是一样的，在生活上仍然害怕、焦虑、不安。在第八节，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两位玛利亚离开坟墓的时候心情如何呢？他们的心情很矛盾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他们为什么还是害怕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见复活的主。虽然他们听见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，又在坟墓里亲眼看见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，他们却仍然害怕，因为他们还没有遇见复活的主。这很重要。今天有很多人从小就听过耶稣复活了，甚至有人也见过神迹奇事，但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主，他们还没有亲自遇见复活的主。 知识不等于认识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亲自遇见复活的主。在第九节，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我要请大家注意三点。一，复活的主耶稣忽然向妇女们显现，这是出乎意料的惊喜，出乎意料的惊喜，在没有预料到的时候，在最适当的时候，在主看为最好的时候，复活的主突然来向妇女们显现。神喜欢给爱他的人出乎意料的喜乐或者惊喜。你爱主吗？神喜欢给爱主的人出乎意料的惊喜。二，复活的主耶稣主动向妇女们显现，这是出自于主的惊喜。复活的主自愿的、积极的、主动的来向妇女们显现，表明主的爱。主的爱永远是主动的，而不是被动的。耶稣爱你，他是自主动的来爱你，他甚至为你舍身。我们还没有认识他之前，他就为我们舍命，他就是这样爱我们。三，复活的主耶稣亲自向妇女们显现，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惊喜。复活的主亲自关心、亲自关顾、亲自来向妇女们显现。今天同样的，主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主也会在最适当的时候主动的和亲自的 来供应你的需要。主总是亲自关心你，亲自关顾你，也包括你的家人、你的事情、你的事业、你的所做的事，还有你的需要。两位玛利亚遇见复活的主之后，他们的人生怎么样？他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，不再一样了。请大家再注意三点：一，他们得到什么？他们得到了主耶稣所赐的平安。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遇见了复活的主，就有平安。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，无论面对任何的挑战，有复活的主的同在，你的心里就有真正的平安，就有大的喜乐。妇女们遇见了复活的主，第二，妇女们遇见复活的主之后，就怎么样？他们就抱住主的脚，拜他。妇女们的信仰是和主有那很真实的关系的信仰，就如耶伯在苦难中经历神的真实和可贵，耶伯很珍惜这样对神的认识和与神的关系。他就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亲眼看见你。”两位玛利亚从天使那里风闻耶稣复活了，现在亲眼看见复活的主了，真是太兴奋了。他们就很自然的在行动上表达出他们多么的珍惜与主的关系，他们就抱住主的脚拜他，他们就这样把爱、把敬拜奉献给主。弟兄姐妹，你曾经遇见主的那种兴奋在哪里呢？你是需要再次遇见复活的主吗？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再次得着起初的那种爱心，能够很自然的 来表达出对主的爱和对主的敬拜，这在主眼里是极其可贵的。三，妇女们遇见复活的主，就领受了为主做见证的使命。复活的主耶稣赐给他们一个清楚的使命，就是要为主做见证。遇见了复活的主之后，就有必有一个全新的人生，有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，有主的同在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能珍惜与主的关系，能把爱和敬拜奉献给神，也能积极为主做见证。这是新人生的新现象，也是我们生命的见证，一个充满着感恩的见证，每天都非常的感恩，在那里每天早上睡醒就要感恩，就把爱和敬拜奉献给主，愿意积极为主做见证，为主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。第三个大点，不要害怕为复活的主做见证人。刚才第七节我们看到天使对妇女们说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快去啊！那告诉你他的门徒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那第十节，耶稣对他们遇见他们之后，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。”同样的，去告诉我的弟兄。但是在这里，主耶稣是用两个命令式的动词，去、告诉，都是命令式的动词。这是主耶稣的命令。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拥有天宇宙万有的所有的权柄，所以我们只要服从主的权柄，奉主的名去为主做见证就对了，是绝对不会错的。宇宙万有的主拣选你我来做他的见证，这是何等光荣的使命。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个极其光荣的使命，去把主耶稣复活的大好消息，就是福音，告诉别人，使他们也能信主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复活的主耶稣，宇宙万有的主宰，给你平安和喜乐，并不是让你自己收藏起来，而是要你分享出去。主耶稣的复活不单是为你和我，也是为全人类。因此每一位已经遇见复活的主，已经认识主，已经相信主的人，都有为主做见证的使命和责任，使更多的人能相信主，跟从主和做主的门徒。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，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人类从此就有了希望，人类就有希望了。主耶稣的复活是神给人新生命的希望和确据。许多人在现实的这个情况下一直在挣扎着要有希望，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事情，不知道如何来面对，他们感到一片黑暗和非常无助，他们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好消息。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，在这里教导我们，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神将 诸般的喜乐和平安，充满着信主耶稣的人的心，使他们大有盼望。神所赐的盼望不单是给我们，也是给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所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不只是犹太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我们在这里可以应用在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，所有信主耶稣的人都是在这里所说的蒙神怜悯的人。第九节，我们都要荣耀神，都要称赞神，都要歌颂神的名，这就是为神做见证。第十节说，我们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，这是信主的人集体的见证。我们都当赞美主，颂赞主，使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能想要来仰望主。十二节，外邦人要仰望他，这就是因为信主的人、属主的人能够在那里为主做见证，大胆的见证，荣耀神、称赞神、歌颂神、赞美神。我们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有那种喜乐，人都可以看得见。我们平常也有喜乐，也有平安，人都看得见，让未信的主的人也都能够想要来仰望主。你和我都有这样的福分，为复活的主做见证。世上的事都要过去，我们为主所做的却要存到永远。传福音、领人归主是最有价值的，是有永恒价值的。所以你要为你认识的人祷告，甚至要打电话给他们，可能今天你下午就能够打电话给他某一个人，他可能有需要人陪伴，有需要人来倾听他的心声，你就好好的听，不要急着说话，一面听一面心里为他祷告，也求主赐给你合适的话语。听完了，可以请他允许你与他分享你有平安、有喜乐的那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你相信了耶稣，并认识了赐人平安和希望的那个神。我们所侍奉的，我们所侍奉的不是一个死的神，不是人造的神，我们是侍奉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所侍奉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，是宇宙万有的主宰。请问你为主做见证会感觉羞耻吗？会感觉羞耻吗？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尽我们该受的一切羞辱，被人嘲笑，被人辱骂，为我们受苦，为我们死，他都不以为羞耻。难道我们为主做见证就感觉羞耻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恩典中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牺牲。难道我们为主做见证被人嘲笑、被人辱骂，为主牺牲一点点就那么难吗？我们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求主怜悯，求主赦免我们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，来服从主的权柄，奉主的名去为主做见证。绝不要低估神在你身上所能成的事，绝不要低估神要借着你完成的事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阿们。
受死，我们得着平安，我们得着生命。因你的复活，我们带着盼望得到永生，也证明父神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的感通交通，常与众圣徒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